今天是我们梦计划价值完成第三章的最后一节啊，892节。那今天是父亲节嘛，那就祝当爸爸的男生们父亲节快乐这样子。但这一章这样听起来的话哈，感觉上他是谈梦啊、梦游啊，那或者是说谈一些我们乌煞煞的东西啊，所以听起来刚才听那些朗读啊，梦查查，对，好，那我是想说，请大家想一想看嘛，哈，就是说我们每天日子一天一天这样在过，那也过了很多年了，那我们留下来的是什么？感觉嘛，是不是？记忆感觉对吗？好，那我们每天晚上睡觉的时候呢，我们是不是也做梦？那做梦呢，也留下一些感觉，只是那个感觉看起来好像没有那么深刻，可是有些梦的感觉是很深刻，它会一直在影响着你，比如说很恐怖的或者是很深刻的梦，而且在重复的这样的一个梦境的话，也会一直影响到我们白天醒时的一种感受嘛，是吗？ OK， 那我们从小到大长到现在留下来的就只是感觉对吗？那我们梦中呢，我们也一样跟白天过一样的日子，我昨天晚上灵魂出体，然后我不是在提到说我们睡觉的时候会进入一个嗡一声吗？然后我就知道我快要嗡一声了，然后就嗡一声了，然后就进去了，然后我在本来是一片黑暗，然后我想说我现在是在灵魂出体状态啊，然后因为我昨天很晚才睡了，大概4点才睡这样子，哎，我昨天晚上灵魂出体，那慢慢就看到很漂亮的景色啦，然后那你看哦，我在梦中的感觉跟在白天醒时的感觉基本上并没有太多两样，都是留下一些感觉对吗？可是在梦中的话呢，你有太多的自由，因为你没有身份感，你有的时候随时会换一种心境，那感觉就变了嘛，那不同的情况不同的感觉好像过得是比较快一点，那你晚上做的感觉跟白天做的感觉，白天做的感觉是比较深可是比较慢对吗？那所有你的感觉按照佛教的说法呢，它都会在阿赖耶识里面对吗？所以赛斯在这一节课里头它其实是解掉我们一个很大的一些迷思啦，尤其是对人类的那个心智库的这样的一个基本概念呢，我觉得它解掉这样的一个看法。比如说人生下来有很多的部分是你没有办法控制的，比如说人的基本心智，你的血液的状态，你身体的结构状态，很多你可以自己就这样醒过来，就这样思考，然后要睡就睡，要醒就醒，然后要做什么就做什么，但是其实你没有多太多的努力，而事实上是一定是在内在或在架构，然后在你的基因里面先形成这些东西，所以你才开始会想、会跑、会跳、会睡、会感受，对吗？好，那问题是这些能力，那我们的科学家很容易的就把它归类到说，哦，那是来自你的基因啊、你的染色体啊，对吗？可是基因跟染色体呢，依照赛斯的说法是说，在你的内在，在你的内我里面，你的内我控制你的基因，不是父母亲遗传下来的这个因素在控制你的基因，而是你的内我在控制你的基因。换言之，就是你的基因因为你心态的不同、想法的不同的话，你的基因会改变嘛？那现在的问题是在于，那基本的基因从哪里来？比如说一个人类啊，他会长成一个从一个小婴儿慢慢长成成人啊，那头发是头发，脚是脚啊，那这样的一个基本基因它从哪里来呢？一定是不是有一些基本的实验、基本的想法形成一个基本的建构，所以人类才有一个肉体的样子跟心智的样子嘛，是不是这样子？好，那他这里是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也就是说当开始在物质界先有人类之前，是不是你必须要有很多很多的感受上或经验上的实验？比如说我今天我从来没有炒过花生，好，那 我记得呢，小的时候有看过，好像看过大概一两岁、两三岁的时候看过隔壁的阿嬷在炒花生，我大概是感觉到了，然后我就试着用他的方式去炒，所以呢，我就炒了花生。那可能第一次失败，第二次失败，然后再来我就慢慢从这失败当中，我就知道我怎么炒这个花生可以炒成功了，对不对？所以显然我必须要练习，然后我才有经验嘛。那我们的感觉在白天，我们所做的所有的事情，就好像我们做很多的演戏的事情，然后从这演戏的事情当中，我们收获到我们的感觉、感受、经验、记忆，然后这些经验、记忆呢，它会存在我们说的第八识、阿赖耶识里面，而这个会被群体、人类的群体共构、群体的我们说心智当中变成它的意识词，所以后来的新的人类也用到。我们的感觉变成一个新的人类新的感觉出来嘛？好，那在先有人类先有肉体的这个人类出生在这个世界之前，那么按照赛斯的说法，他必须要在模拟或者是说精神的层面当中，他有不断的这个练习，而在精神层面的练习，当然速度会比较快嘛，是不是这样子？那。我是觉得说，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哈，你会发现到说，其实醒睡都是一种人生的学习跟经验，醒时跟睡时都是同样在崛起感受，在崛起经验，在崛起记忆，而只是说你醒时的经验的话，你好像在醒时可以做联系，可是梦中的经验的话，它放在你的底层，放在你的潜意识里面。那赛斯在这方面，他有一再的强调，就是你在梦中可能做了很多很多的梦，然后呢，你最后你自己就经过这个这个沙盘推演之后，你可能有一个想法是你最后的选择，然后它会放在你的潜意识里面，然后第二天呢，你就是按照那个方式来更深的体验，由这个想法所实际经验的人生。比如说你在梦中跟人家结婚，那个结婚好像不是比较浅，可是如果在白天跟人家结婚，那个结婚就比较深嘛，是不是？所以醒睡之间如果都是在感受的话，那我们再往下推的话，哈，那你出生跟死亡是不是意识一样的忙碌？当鬼以后也不会太悠闲，你还是有很多烦恼，还是很多想法嘛，好，所以变成那个。如果醒睡都同样在感受的话，那么生跟死是不是一样意思一样忙碌？那只不过是换个形式去换个感觉而已，对吗？白天醒的时候我们有肉体，那我们用肉体的形式去，用这个形式去感觉，然后晚上睡觉的时候我们换掉这个肉体，是不是用另外一种形式去做不同的感觉跟经验？而所有的感觉跟经验是不是全部都放在我们说的？我们的潜意识，或者是说人类的阿赖耶识里面，那只不过是我们活的时候是用活的肉体去创造经验，然后如果我们今天如果真的是死亡的话，其实是也就是一个没有肉体的方式去创造它的经验嘛。那这样讲的话，哈，醒跟睡其实都是真的，然后生跟死其实是一如的。那他这里，他一开始他是，从开始对这个意识的状态哈，来跟我们解释了哈。他这里第一句话是说呢，他说在世界的一开始的时候哈，你们每个人都在场，所以你们都很多岁了，可能几亿岁、几万亿岁了。那为什么在世界一开始你就在场啊？啊，当然，如果你要看圣经的话，圣经的说法也是一样。他说，早在你还没有出生之前，你的每个头发都被数过了，你的状况都被计算过了，所以你才出生。那换言之，就是你要做什么事情，其实也都是被计算过的，只是他计算的是一种可能性的状态，他提供你就像磁波一样，提供你是一个层次的。阶层式的、层次式的可能性，因为磁波的状态就是可能性的状态，量子的状态就是可能性的状态。 那梦境的状态呢，它其实就是在很多的可能性当中，你不断去 try 各种不同的可能性，所以你在做不同各种不同的梦，啊，然后最后呢，你可能会选择，选择的意思就是放弃其他的叫选择，对吗？你有五个可能性，然后你选了一个，好，那么就这个叫选择。所以我们像我们哦，晚上在做梦，我们可能会有很多不同的感受，然后噼里啪啦噼里啪啦的，然后随时我们在白天的话，我们也很多的不同的想法。但在这个想法当中，它其实是提供我们能做的能体验的不同选择嘛。那当你做了一种选择之后，其实所有的选择就等于基本上是放弃嘛。比如说今天要来赛斯中心上课，这是一种选择。那当你选择这个选择之后，是不是放弃其他在除了来赛斯之外的所有的事情？可是现在人生最难做的事情就是选择。那之所以会有没有能量的原因，是因为你不好做选择。人痛苦的原因是不做选择，没有力量的原因是因为你不做选择。因为你不做选择的话，那可能性就待在那边，你就变成没有一条路在走。那晚上我们在做梦的时候，我们是从很多很多不同的可能性当中去选一条，我觉得这个是比较好的，然后就在梦中去实验它。好，其实在梦中是帮助我们在可能性当中选择，也就是做决定，我们在发展当中所决定要走的那一条路。所以人生就是选择跟决定，这样对吗？好，你选择要吃什么菜，你选择嫁什么人，你选择过什么样的生活，你选择要离开或不离开，你选择这个工作，你选择看这本书，这其实都是选择。可是当你选择这一本书，你是不是选择不看其他的书，对吗？因为那个叫机会成本嘛。你选择这样做，是不是选择不要那样做？就是除了这个以外的其他你放弃了。那一切万有给我们的是所有的可能性，可是我说我们讲过吧，上行者给予的是无穷的可能性，而在下行的这个世界当中呢，我们是把这个可能性做一个选择。各位了解这个意思吗？所以变成我们意识状态，它是透过梦境当中做很多很多不同的选择，然后在白天醒时的时候呢，我们这个醒时的自己，它其实是在这个选择当中去执行某些选择。当然你在白天的时候，你还是可以再重新在临时又有不同的想法，然后就做不同的决定。可是当你没有一个新的决定的时候，大部分的状态都是按照以前惯性的思考在做惯性的选择，对吗？好，所以他这里提到，他说其实在世界一开始的时候，我们每个人都在场。好，那意思是说，这个意思是什么？意思是说我们说一生二，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那万物在的时候，三跟二跟一全部都在。那假如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话，那个万物在是表示这个万物在一开始的时候，它一也是跟一是同在的，因为万物是从一来的嘛。我不断做不同的选择，它不断的演化。那不断演化的话，你不管后面做的是什么，比如说我生了十个孩子，十个孩子当中又生了十个孙子，那孙子当中一定带着我原来做爸爸做阿公前面的那些基本想法跟基本基因嘛，对吗？可以验得出来吗？好，所以世界一开始其实每个人我们都在，意思是说我们的魂灵呢，我们假如说有灵魂的话，我们的魂灵在当时其实就在了。好，那虽然你们也许以一个略微不同的方式在这个世界里面，我们用不同的方式去实验，那可不可以这样讲，就是如果我们一个晚上做二十个梦好了，那其实每个梦不管你做什么梦，那个每个梦的自己是不是最后原来就是你吗？所以我们每个现在的自己，它其实归结过来还是那原来那个一，因为时间不存在嘛。所以他这里提醒我们，他说记住，每一个意识单位是一切万有的一个片段，一个神圣的部分。 那每一个个人，不管你觉得你自己多渺小，其实你是一切万有的一部分，而且是一切万有的一个片段，而且是一个神圣的部分。假如赛斯的说法是对的话，换言之就是你的生命的形式，你过的生活的方式，或你现在所拥有的所有的条件，它其实就是一切万有真正想要表达的那个部分啦，所以你安啦，不会说你做错什么 或觉得自己不够好，或觉得说我好像什么事情做不对了， 我人生是没有意义有什么，但事实上其实所有的意识，甚至一个 小小的一个意识单位，都是一切万有的一个部分，根本也就没有离开，而且从世界开始就存在了。他说我这种解释会比较合理啦，他说以你们的说法，有一段很长的，有那么一段时间，梦游者是停留在这个活动阶段。各位你去想想看，如果你要画一幅图的话，你是不是在脑海中不断构思？你不会马上去画嘛，你会想我这样画我那样画，你先有一个想法先构思嘛，那你可能会拿一个图来画画看，然后最后呢你就会把它画成，就是你会有个构思，因为构思是比较快的。那假如说现在在这个世界刚开始的时候，是不是必须要在我们说精神的层面先构思一个人，比如说应该要头发，要两个眼睛，一个鼻子，一个嘴巴，两个耳朵，那你要怎么构思，身高要多少，体重要多少，是不是要有一些构思？而这个构思呢，最好的方式是什么？先精神上构思嘛。就好像如果说一个公司要推出一个新产品，是不是要在会议上先讨论？你要先在会议上先讨论，那因为会议上的讨论是最简单的，可是你如果开模了，开模了，然后模子要花很贵的钱，然后做出来又没办法改嘛，所以变成你一定会先在会议上先讨论。好像我们公司要 开发一个新产品，我们最近开发很多新产品，因为我最近常常做面条嘛，那我们公司有一个新的提议，就是说要做封口机，我说那可不可以做面条的封口机？意思说好，它中间它是可以有两个转轮，然后塑胶袋放进去的话，因为它是两个转轮，所以呢，就说你用咬的方式就可以把塑胶袋这样咬过去，然后就可以封起来，那叫做面条式封口机啊。没有，我是从那个面条当中想到的一个 idea 这样子。简单的讲就是挂一个可以摇的东西就对了啦，这个是商业机密的。所以你看哈，我是看过，我看过面做面条的机器嘛，那个小机器嘛，然后呢这个面条的机器先在我脑海里面先有一个图像，有一个感受，然后我们在讨论的时候，我就把这个 idea 这个观念直接加在产品上面，然后他们就会去讨论，那如果这样做有没有市场，好不好，那碰到什么问题，那是不是在精神上我们先必须要有很多很多的讨论，最后可能有一个初步的雏形会出来，然后呢才会去画图，图画出来以后呢，然后慢慢的就交给开模工厂去开模，然后最后这个模子做好以后，然后就交给这个卫星工厂，可能先去铸造啊，或者烤漆啊，然后钻洞那些东西，然后最后才会放到我们工厂来，然后开始生产，对吗？好，那你认为人不是这样吗？一个人出生就是人吗？当然不是，可能要画好多图，很多的实验，很多的各种方式的一个模拟，一个精神上的讨论。那么这个精神上的讨论，这个地点在哪里呢？当然不会在这个实际的世界嘛。好，它一定是在一个内在的世界里面。而梦它就是一个内在世界的一个实验场。各位了解他想要告诉我们的意思吗？好，他告诉我们说，在人类在出生或生物，任何生物在出生之前，会有一段很长的时间会停留在一种梦游的状态。比如说一条狗，那就是一条梦游的狗，它大部分的时间是停在梦中去实验的。那在许多世纪之久呢，他们会把地球的表面当作是它活动的一个背景， 啊，也就是说我如果开发产品的话，那产品开发出来，我会把这个产品放在实验室里面不断去测试，测试到可以的时候，我才把这个产品推到生产线上，然后才生产出去嘛，是吗？好，那现在呢，他告诉我们说，赛斯告诉我们说，在生物出现之前，它其实是以我们说念像的方式，念头像，一个念头有像嘛，用念像的方式呢，它会以这个世界当作是一个活动的背景。他们真实的生活是你们所称为的那个梦的那一种，所以他们在做实验的话，在测试的这个实验室里面做实验的，当然这个不是真的嘛，它只是实验而已，它只是个背景而已。所以生物在出生之前，它会有一个阶段，这个阶段叫做精神性的阶段。我是希望到后来大家去想想，假如赛斯所说的是真的话，那这个给你的感受是什么？换言之，就是赛斯讲那句话，你的人生它其实是感受的实验场。生物形态是思想形态的实验场，所以看清了这一点的话，连一点害怕都不需要有，因为生死一如啦，醒睡都如真。好，那反而的话，在这种状态的话，你反而会有比较更大的勇气。其实最主要就是要去表现了，好，去选择，因为只有选择你才有力量，没有选择就没有力量，没有选择就停滞，停滞就打空转。不管选择是对的或选择是错的，选择就有两种，一种就是选对，一种是选错。那选对的话，那就扶摇直上嘛。那选错的话，叫做失败是成功的妈妈，对吧？选错你会改啊，所以从选错当中，你也可以学到很多东西。那只有一种状况是很不好，就是不选。好，那不选的话就停滞在那里啊，那你不晓得该怎么办才好，你知道我意思吗？那为什么不选呢？因为我们怕选错，你知道我意思啊？我们不敢往前走，是因为我们怕选错。啊，你说不选当然也是一种选的哈。
不是啊，有所谓的不选
嘛，
有啊。
有。
就他每次讲空枕停
在。一般忧郁症的人，大部分都是因为不选，他不敢走出去啊。
我怎么没有感觉到说有不选这回事？
那会不会你一直都不选呢、啊？
那就选择逃避好了。
有啊，我不选。我是啊，你不选。你所谓的选跟不选，那个东西是你表层上看到嘛，但是他还是有在选吧。
对，我讲，当然你依照逻辑来讲是有三个选择嘛，一个是往前，啊，一个是不动，那一个就是往后吧，对不对？就是我可以往前走，比如说这样讲好了，我们一起来推赛斯，这是一种往前走的。一个就是我们停在这里，我们不动嘛，啊，那一个就是说我们收掉不做嘛，大概有三种嘛，是不是？好，那基本上你往前也 OK 啦，因为我们往前就知道说到底这样可不可以嘛。那收掉的话也 OK， 因为收掉我可以做其他事嘛。现在问题是说，就停止不动。
不动也不是说开个窗口嘛。
是啦，但是我是说以力量的角度来看，哈。以力量的角度来看，因为生存本身
是
动力，
是不是？
对，它会空转，
或者就没有力量。
对，好，像饿鸟笼对存在的一个基本定义就是，存在本身就是动态，能量本身就是动态。那你要有能量，要有力量，力量本身一定是动态。既然力量是动态的话，就是一定它有一个方向走，叫动态嘛。那如果说你完全不想走，你就停滞在原来的位置的话，那么在当地一定会打空嘛。一定会打空转嘛，像雪诺一样打空嘛。
我自己个人的经验是，我就是会选择逃避。
对，选择逃避当然也是一种选择啦，但是，对啊，好，但我们只能说，他告诉我们说，其实我们整个人的意识状态，我们为什么不需要？我们为什么不需要怕？我们为什么不需要逃避？因为 一个人的出生，他告诉我们，从你出生之前，他已经不晓得实验多少次才开始有人的形状，开始你可以思考。那既然是这样的话，后面根本就有一个大的力量在带着你走啊。好 ，OK， 我们继续好了哈。所以这里是来解开我们的一个谜底，就是说你以为的那个梦，我们一般会对梦来讲的话就啊休息啊去睡觉啊，其实不是。你活的时候你的意识在活动，你死的时候你意识在活动，你醒的时候你意识在活动，你睡的时候你意识活动更快，对吗？因为你睡的时候呢就根本没有肉体的限制，所以意识的活动更快啊。所以在睡的时候呢，他们做精神性的工作，他不是没有做事，是真的在做精神性的工作。如果你们昨天晚上有做梦，我记得那个梦的话，你一定梦的在记得在梦中你做了些什么事吗？对吗？啊，一定是做了些什么事。那请问那个有没有在做事？有，只是他做的是精神性的事情啊。但是呢，精神性的事情做了以后有没有结果？有啊，因为你会有感觉啊。好，比如说刚才 Amy 讲到说进水是不是孩子进水，
房子
进水，房子掉在水上，那是不是一种感受？一定有一个感受，就是我很伤心，我很害怕，我很担心，总而言之会有一些感受嘛。在梦中你一定有一些感受，而那个感受跟你在白天的感受基本上你在梦中你是混不出来的。那既然混不出来的，所有的感受都会在什么阿赖耶识里面，对吗？当然群体上来讲是在大的阿赖耶识里面，但是个人来讲是不是在你的资料库里面，你个人的资料库里面吗？但是别人可以共享而已嘛。但是主要的还是在你个人的意识池里面嘛，对吗？意识资料库里面嘛。你在梦中的感受，你说比如说这样讲好了，你在梦中被杀，那每天晚上都梦到被梦中做，那你会不会很害怕？会吗？因为那是在你的意识池之内嘛。啊，你不会说我晚上做了梦，然后白天我就再也没有关系了？不会啊，因为你如果看很多的古代的经典，像圣经的话，哈，当时的约瑟之所以会被作为宰相啊，约瑟是那个叫做以色列的儿子了哈，是因为那个国王做了一个梦没有办法解嘛，那很困扰，到处找人家我都没有办法解，就约瑟帮他解。好，这是在圣经里面记载的故事嘛。所以早期来讲的话，对梦的这种困扰我们还蛮痛，大家蛮令人家伤心的。对不起，掉了哈。所以变成真正来讲的话，你白天所做的事情跟晚上所做的事情感受基本上是会一样的啦。甚至你自己是在当时没有办法去分辨什么是梦中或什么是醒时啦。所以他这里提到，他说在个别的心智以及在联合的这个心智工作当中呢，构筑令人怒眩的这个意象，那在后来会变成一个精神的资料库，精神的水库，然后人们可以从中汲取。他用水库，然后用汲取，这样是比较容易让人家了解了哈。但是其实，假如是水库的话，你把水取走了就没有新的水。可是资料库来讲的话哈，你怎么调它都会在那边嘛。像网络上去调资料，你不会调了以后，就取了对方的资料之后，对方的资料就不见了，不会嘛？一样的情况，你看哈，去思考，而且去深深的去思考，赛斯讲的这一句话真正的含义在哪里？假如你好好去思考这个道理的话，哈，基本上人生应该没有恐惧，应该没有疑惑，真的应该没有疑惑。而且他对梦的这一套解释方式，我个人还觉得蛮合理的。好，我真的是觉得非常非常合理，而且我觉得会有一种豁然开朗的一种感觉啦。你看他说每一个人个别的心智，比如说你在梦中所梦到的事情或白天你做的事情，个别的心智以及在联合的 心理工作中，哦，他这里当然是指的是睡觉了，哦，睡觉的时候你在做精神工作，而在这个精神工作当中呢，你有个别的个别心做的梦嘛，跟比如说我做的梦，那蜀善做的梦，那 Lily 做的梦啊 ，Stacy 做的梦啊，艾米做的梦，那我们看起来是各自做各自的梦，对吗？可是不是，哦，按照佛教的那个说法的话，你虽然没有说各自有 各自做的梦，可是它会联合起来叫做群体的意识，群体的梦。而这些呢，你个人的经验在你个人之外，群体又在群体里面之外呢，变成它会，我们在做梦会有很多令人目眩的意象。那意象呢，它这个翻译不是说顶好的啦，其实 image 的话应该是类似像形象或者是想象力吧。好，你如果翻圣经的话，圣经会告诉你说神按照他的 image 造人，对吗？原文是这样说嘛，人是神按照他的 image 所造出来的，所以所有万事万物是按照人的 image 造出来的。那在你心中的 image 是什么，那个变得很重要，哦，我对我自己的 image 是什么， 我的 image， 我的个人形象是什么，那个就是我的人生的基本蓝图啊。我老是想些什么事情，那就是我的 image 啊。那这个 image 的话，它所造出来的这些 image， 在白天也好，在晚上造出 image 也好，它其实都在我们说的资料库里面，也就是说人类的心智库里面，精神的一个水库里面，而你个人可以汲取，因为那是你造的嘛。可是对群体来讲，群体也可以汲取。所以这样来讲的话，那么假如以这个角度来看，那么在这个世界上要创造一个人类的时候，是不是需要有很多很多的 image？ 头发该怎么长，眼睛该怎么长，然后血压要多少，温度要多少，然后成长要人要多少岁变怎样，然后多久要死掉，寿命要多少，是不是对很多很多的很多很多的 image， 很多很多的知识跟经验去创造这个人的过程。你知道我在讲的意思吗？那换言之，我们现在所做的事情不是跟梦中在做的事情是一样的吗？我们白天所过的生活不是在像做戏一样去截取这个戏 做这个戏所得到的经验吗？没错吧，你白天所过的，晚上所做的，你白天的意识的这个行动跟晚上意识行动都是精神性的行为啊，所最后得到的就是你的内心的感觉感受啊。那这样在怕什么呢？啊，人生有需要担心什么吗？有需要保护什么吗？因为根本就不是你啊，当然也是你了。好，那也就是说，以这个角度来看，你不是要过的一个富足快乐的生活，而是要有很多的不同的这个创造力、创造的经验这样子。所以他这里提到，他在那个多字眼的正视里面，哈，他用正视了，什么所谓的，像中国人讲正视是，比如说它是一个矩阵型的，哈，那当然就有很多立体的这种人，哈，去做一个正视，哈。在这个多次元的正视里面呢，我们的意识精神性的学习，把自己形成一一单位、电子单位、电子跟原子，然后混子跟染色体。所以你看哈，我们的染色体、我们的基因、我们的细胞怎么绕行，根本就不是你吃了多少肥，然后这个肥变成你的身体，不是，是你的 image 造成的，是你对自己的形象造成的。因为你的身体是原子电子绕行而成，所以既然你的身体是原子电子绕行而成的话，根本跟食物是没有太大的关系啊。我们在个人实相本质625节不是提到说，创造你身体的就是声音、光跟电磁性吗？那怎么会跟你吃的食物有关呢？你知道我意思吗？倒是跟实验场有关，因为感觉上你要多吃一点东西好像你就会胖，那是不是一个观念？它是一个观念呢。你看，如果不是观念的话，那请问如果你吃了多少就会长 多高的话，那为什么在一个高度就不会再长了？好，人类比如说16岁以后就不会再长高，那就是不会再长高啊。 你吃多少它就是不会再长高啊。那可是你如果是长颈鹿的话会不会长高？会啊。啊，如果你是神木的话会不会长高？会啊。啊，神木的话每一年都会高几寸啊，它不会受到影响，对不对？可是人的话你就不会长高啊。啊，为什么不会长高？是不是一种想法，一种大家约定成熟的想法摇头吗？你知道吗？这是约定成熟的想法，就是人类的高度就是多少，人类的寿命就应该是多少，因为那个最适合我们，不需要那么久。好，他这里告诉我们说，在多层，为什么叫多次元？因为你不是一个单次元嘛，你不是一个物质的这个正次而已，你还有梦中的正次，那你内在世界正次，你还有其他的各种不同的一个次元的正次，对吗？那每个政次互相影响嘛，那有这么多的多次元的一个政次当中呢，我们的精神性的学习会把自己形成我们现在这个样子，形成我们的染色体，形成我们电子，形成原子。那么以这个角度来看，那梦中根本就是一个意识精神上的学习啊，不是休息啊，是学习，而且是可以累积很多感受的。所以精神意识精神性的形成那些模式，而所有实质的生命可以流淌过其中。好，你看我们是先形成一个意识的精神上的一种形式，然后这些形式有个模式，就好像我说的，我们公司的技术部门开发出一个新产品，那他当然先画图，然后最后变成先开一个我们叫做雷射模，然后雷射模开了以后，因为雷射模比较雷射切割比较便宜嘛，然后就放在实验室里面，然后先做成一台去实验，就发现这个还不错，然后可能会先生产个几台到外面去流通，啊流通就接受度不错，那就大量生产，然后就开正式的模子，那个叫 prototype prototype。 好，所以梦游者，人类的梦游者或其他生物的梦游者，就是实际生物的一个 prototype。 好，就是一个 prototype， 也就是说它是一个实验品。好，是一个实验品。那以这个角度你去想想看，有没有很合理，有没有跟佛教的说法一样，有没有跟基督教的说法一样？为什么人是神按照他的 image 造的？因为所谓的神就是其他次元的正式嘛，对吗？你有其他次元嘛，那其他次元有很多正式，然后这个正式呢，它很多 image， 而这个 image 每个个人也好或群体也好，它都放在这个 image 里面，变成一个意识的海。那在意识的海当中呢，去创造一个形式出来，而且这个形式经过 prototype 的实验之后发现这个好，女生就应该怎样，男生就应该怎样，那身高多大，体重多少，如果按照人类吃的东西的话，人类应该长得像巨人，然后高得不得了，像恐龙，因为吃下去的东西都会吸收嘛，对不对？可是不会啊，瘦子都还是永远那么瘦啊，胖子永远那么胖啊，是跟心态，可是跟食物不是有很大的关系啊。到这里为止有没有什么想法？同意我的说法吗？你不觉得在这个角度有解开我们人类心智的这个问题，解开梦境的问题，解开生死的问题，解开我们人不需要恐惧的问题，解开我们应该可以自在去创造的问题，不是吗？
我觉得是给我们多了一些选择，就是了。
对，他告诉我们这是怎么回事，这是怎么回事。所以我说，并不是说这个慈悲就是某种慈悲才好，某种慈悲就不好，不是啦。因为这个其实都是一种感受的收集。而且感受收集它其实都不断在学习跟实证嘛，你知道我的意思吗？好，根本就不是哪个选择是最好的，而是有不同各种各样不同的选择，而且这个不同的选择当中它会形成我们说的层次，意识就是一种层次， 就像金字塔一样，它是 一层叠上来的，没有说哪一层是最高啦，因为你最高那一层你看不起下面那一层嘛，那一层全部戳掉，上面的全部倒掉，那叫做法界崩塌。对啊，你现在只有存在一个最高尚的真理的话，那么其他人好像都不应该活是吗？没有啦，没有这种道理。你今天把蜜蜂弃掉的话，这个所有的生物都没有办法生存，因为没有人传花蜜嘛。按照层次观的话，我们活得会非常自在，因为你不会看不起那些比你低的、比你笨的人，你也不会去仰望那些特别高的人，而你会专注在自己的这个位置，去跟高的人学习，跟低的人学习，而把他们当作是你学习的材料，充分去创造你自己。你不会用你自己的那个好坏观去驾驭所有你身边的事情，而会以你现在所能够过得到的，如移在上层跟下层之间，而拿他们当作你创造性的材料，对吗？因为这些本来就是在这样的方式，在醒时梦时梦间生跟死，所有的部分都是意识上的学习啊。那学习的目的是创造层次啊，那层次的话是广度会越广，深度会越深呢、啊，可以这么说吗？那我就继续了哈。所以当这个我们说梦中当中呢，它经过很多意识上的学习之后，就形成一一形成电子跟形成染色体之后呢，然后意识在其中流过之后，世界仪式就进入了物质的存在。所以有物质的存在是因为在里面 prototype 画得很好了，然后就来实验看看，他就物质就世界就进入了物质的这个存在。然后他说不论他采取什么样的形式，那些意识单位都是不可毁灭而且是有活力的。赛斯一再一再的强调，只要存在它就会永远存在。你以为你见一个感觉好像你不记得了，它永远在这个人世间，它永远被记得。所以你不需要要名垂千古，不用，因为你永远会名垂千古。你的任何感受都不会毁灭掉，意识单位是不可以毁，不可能毁灭的。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所有在这个过程当中的每一个阶层它都会存在。因为你要往上堆的话，是不是下层的这个地基都要在，不然怎么往上堆？当有了人类这么好的一个生物之后，那小强还在不在？小强还是在啊。阿米巴变形虫在不在？还是在啊。因为它是个层次啊，它深度会越深，广度会越广啊。好，所以他说告诉我们说哈，意识是不会毁灭的，那你干嘛怕死？意识如果不会毁灭，你干嘛怕死？意识如果不会毁灭，你干嘛怕动？因为意识不会毁灭，不管是醒时是，你在出生之前，你的一定有意识的。好，那你死后你也一定会有意识的，意识不会毁灭。那上面有写，灵魂永生，对吧？好，所以虽然人的形状是梦的意象啊 ，image 了哈，然后意识却把形状带入实质的物体里面。我们人在一开始的时候仍然是 prototype， 它在梦中去形成形象，然后呢意识把它的形象带入物质里面，先有念像，然后念像慢慢形成它。就好像你先可能画一个图，画了图以后，比如说我画一个灰姑娘的城堡啊，画大家就觉得很不错，结果就拿去建筑师那边，然后去向市政府申请，然后就在阿纳海去盖一个灰姑娘的城堡，对吗？那灰姑娘的城堡在盖之前是不是有一个梦的意象？先有梦，然后变图，图变建筑师的设计稿，然后就后来就带入了实质的物质里面。所以意识拥有最不可想象的机敏，而从来不失去任何效能跟潜力的。那我们每个人的出生其实都是那个不可想象的机敏，而且是不会失去效力的一个潜能。所以每一个人的身上带着上帝，每个意识的后面都拥有这个世界的前部，所以包含又超越每个人。你不要小看自己，不管你是什么样的人，好，你后面就是带着上帝。 上帝背在你后面。好，我们从佛经上也可以看到，在阿弥陀经里面的排名，在全部佛陀大概几千几万的这个弟子当中，排名第九的叫做什么？周利盘陀。周利盘陀是个呆子，完全没有记忆，讲第一句话就忘了第二句话。啊，但是他排名第九，当然不是第一了，但是至少排第九嘛。啊，佛陀的这个儿子还排在他后面呢。啊，所以他说，
啊，有没有是特别典故？
他可能悟道的时间比较早，而且其实会比较深刻啦。我最近可能会传一些给你们听听看啦。其实有的时候单纯的人哈，很单纯的人，有时候容易能入误入，不是那个误入歧途的误入了。因为你单纯，
就是说，就针对那个 D number nine 的话，他的悟道是什么 plus 什么现象或什么？
他就是他没有完全没有办法思考，他也记不住任何你讲的东西。
那你说他怎么样悟道？
他就是一个动作而已，因为大家都把他赶出去，然后他哭着去找佛陀，或者说不然这样子了，你既然都记不住，那记一句话好不好？他说哪一句话？他说剃尘除垢。
谁告诉他的？
佛陀告诉他。剃尘除垢就是扫地啦，我扫地啦，我扫地啦，我扫地啦，就这样，就记得我扫地啦，你知道意思吗？然后一般你在佛教的话，像一般修行，你如果是去打禅的话，他们都会问你一句话，往问内说在烦恼的是谁。好，他不断问那在烦恼的是谁，在烦恼的是我啊，说我在烦恼，这么简单的事我怎么不知道？不是，你既然可以看你自己在烦恼，那么就是你事实上是那个烦恼的外面在看你那个烦恼，所以一直问看烦恼的是谁，单单这样的一个动作，你如果做个一个小时半个小时的话，在禅修当中常常会有让你惊讶到不行的那个，可能在几分钟之后啊，他开始进去之后，他整个人就你发现他整个人的状态是完全改变，脸色态度各方面，你知道我意思吗？好，那剃尘除垢，剃尘除垢这么简单一句话，他可以把自己从个体的外面抽出来，反过头来看自己是在剃尘除垢的自己。那换言之，就是我们说包含又超越嘛。当你放掉这个形式，往后退一格的话，那么后面是谁？后面就是一切外求嘛。
然后呢？从此以后呢？这个人怎么样？
哪一个？
就是 number nine 啊。
哦， number nine， 他就悟道了，他就成佛了。
有后继吗？
一般证悟是活阿罗汉就不再来了。
这样子。
对。
可是还活着、
啊。活可以活到他不想活的时候啊。生死对决。
好奇那个故事、
对。
结果全局。
他比他哥哥悟道，他哥很聪明，他很笨。他哥哥叫大鹿，他叫小鹿。小鹿子没有了，在路上生的。对。
好。
OK。所以他这里提到哈，他说呢，例如那些意识单位可以跟其他的相混跟组合，形成记忆，形成欲望。形成神经的成就跟认知，以及架构跟设计百万种不同的顺序。我个人的解读在这里是这样子啦，好，比如说我们接着说啊，你是杨贵妃转世的啊，你是叶辉转世的，你是什么转世的？那以现在赛事告诉我们这个意思是说呢，其实那个一点都不可靠。为什么？因为他说意识单位可以跟其他的意识单位混合组合，然后形成什么记忆、欲望跟神经的成就跟认知。所以很多很多的转世当中，你有没有组合到？比如说我有可能我有啊，这个杨贵妃的记忆，所以我很喜欢吃荔枝。那我有没有想要吃荔枝的欲望？有，我很想吃，所以我这次回台湾胖了大概十磅左右，因为我每天就大啃荔枝，每天一定是好几十斤这样在吃，每天吃了，你说怎么会不胖呢？ 那是说忆忘，是种记忆嘛，哈。然后有没有一种神经上的成就跟认知？我有没有认知我自己是好像杨贵妃转世？那有没有那个神经的感情？有吗？可是他告诉我们说，这样可以架构跟设计百万种不同的顺序耶，很多人呢，今天叫三太子的不少吧，叫济公的有一堆吧，是不是？你说到台湾去的话，讲说三太子举手，可能很多人会举手，你知道我意思吗？然后你有一个问题，你去找那个什么印度那个什么叶子算命，他可以算得精准到不行，然后他可以把你的，他是个外国人哦，他可以把你的父母亲的名字叫出来，哎，你的爸爸应该叫什么什么音，他不会知道，但是他可以念得出来。然后台湾有很多奇奇怪怪的事情啦，啊，因为我最近我的朋友去做印度的那个算命，他以前从来没算命过，所以他特别特别的惊讶啦。他说怎么有可能，太神奇，他要去找很多次。我说你不要再去找了啦，我以前在这边找陈太太啊，我第一次去的时候，我出来的时候我脚是浮在地上走出来，我是个极度科学极度理性的人啊，我准备去踢馆，所以我什么资料都给他讲假的。
哦，你讲假的？
我故意要骗他了，
对啊，
可他告诉我全部都是真的。
他有揭穿你说他说的假话吗？
我没进去啊，有一次我身上带了录音机，他说录音机关掉吧。你知道意思吗？我是藏着录音机，他当然不会看到了。你现在录音机很小，那录音机关掉吧。然后他跟你讲的你家的事情哈，就是精准嘛。我这样讲哈，有界限，只是你认为有界限，在意识场里面是没有界限的啦。你跟别人不会有界限，所以可以重组嘛。假如你跟别人有界限，怎么重组？你以为你的灵魂就是某个人的灵魂转世变你？没有啦，各位，没有这种事。再次讲得很清楚，每个人都有至少一个灵魂体，叫做灵魂的至少有四个 counterpart。 那这个灵魂体的后面呢，你再往后退一格呢，一大堆，一大堆嘛，你知道我意思吗？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意识单位可以跟其他的意识组合嘛，因为它根本就是一个 ocean，Conscious Ocean， 叫西欧，西欧叫碳，它可以跟其他意识组合而形成记忆，形成欲望，形成成就，曾经的成就跟认知。好，那当我比如说这样讲好了，我如果婚姻失败了，那比如说这样讲啊，我一个朋友跟我讲说他先生离开了，然后他去算命，就算命的跟他讲说，哦，因为你上一辈子你把人家丢掉了，所以他现在让你去尝试这个丢掉的感觉，我觉得是蛮好的。你永远你的感受再往前推，你一定会抓到一个感觉跟你相对应，对吗？因为这里不是提到吗？形成记忆，形成欲望，形成神经的成就跟认知。不要去信这些了吧，因为每个人拥有生命就拥有什么表现跟创造。你来的目的不是为了要还以前的业障，而是你来的目的是要有新的创造。因为你看哈，我们要形成人就要经过梦中做很多很多的 prototype， 对吗？那哪有处罚会在那边呢？无非就是一种学习吧。好，人生无他爱跟学习而已啦。我们用比较正向的方式看我们的人生，洪赛斯在告诉我们，意识它就不断在组合，不断在组成。好，假如自己觉得自己不够好，永远在心中有罪恶感的话，那么你就什么地方都走不出去了。你永远在担心的是说，哈，我最好更洁净一点，最好我都没有做错事，所以我回天国的时候呢，人家不会找我麻烦。你回天国，人家会找你麻烦，因为你都没有表现啦。当然不会了，刚刚那一句要收回来，那是我恐吓的。
对
啊，那开玩笑的哈。那他这里就跟我们解释为什么哈，他说你们以一种垂直的方式来读你们自己的意识，质疑他的某些部分认同，是不是垂直？比如说，我认为我是杨贵妃转世，那么好像一贯相承的就是无道一以贯之。好，杨贵妃变什么？六 一组变二组，二组变三组，三组变四组，四组变五组，五组变六组，反正一直下去就对了哈、哦。无道一以贯之。那结的呢？啊、哦，比如说你叫 Stacy， 那你 Stacy 后面有一个叫什么什么 A Stacy B Stacy， 这样一直转世过来没有？他说这是一个垂直的方式在看，在读你的意识，好、哦、像不是这样的，因为它就是什么可以相混、可以融合、可以组合，那可以组合就很好玩的，好、哦，就很好玩的。一个十个球员的这个球队的话，可以组380几万的方式打球，那既然可以组合的话，那就组太多了啦，所以不是一个垂直式的，它是组合式的，啊，所以我一直在推一个观念叫组合式的思维方式，好，用组合式的思维方式去看你的人生，你会完全进入一个创造的状态，所以在你看来，仿佛任何其他的感知组织或任何其他的身份的认知，颇为必然的会否定你自己的，使它和使得它不能运作。因为我们会，既然是垂直的话，说我是我，你是你嘛，所以我们一定是相对的嘛。好，所以其他的感知的组织，比如说其他人、其他的动物或其他身份的认知，会否定我们自己的，而且会使我们不能运作。别人会杀我们嘛？啊，别人会抢我的钱嘛？别人会对我不利嘛？啊，动物会吃我嘛？他说：“可是呢，他说。”世界的开始，意识有 无数的集团跟联盟，人有人的意识，狗有狗的意识，鬼有鬼的意识，但许多的也被承认了其他的身份组织以及你们现在的那种心态的取向，但是这个取向呢，他说我们的取向人家想不是最高的一个，其实有很多的很多的一个意识形态我们自己不知道了，不会生出另外一种人比我们人高一点，然后就把人养一养把它吃掉。我们要不要休息一下？好像四点，休息一下哈。好。Lily 可以吗？我觉得这张是很棒的一张，但是呢，
这张太挑战了，
很挑战了。嗯，
不，因为这本书就是这样。
Lily， 这本书、哦、在赛斯书里面，他自己讲说他是最具有挑战性的一本书，那换言之就是最深的一本书了。所以如果你觉得说好像不知道他在说些什么，这是应该的。
英文版的赛斯 speak 就是中文版的那个灵魂永生。
对。
像平常我们的梦，跟我们的事实当中，比如说他梦的那堆事情，根本就是跟我们的，只是你的意思是说可能会，
因为我们谈到哈，既然它是个意识形态，那么意识形态必然会产生一个东西叫做共识性，那既然是共识性的话，到底是你碰到这些事情所以你做的那个梦，还是因为这个本来都是你最近在实验跟忧虑或讨论或实验的一个状态，换言之就是你想到什么、哦、有一个基本概念，就是这是老天爷想的啦，就是
我们平常在白天那个头脑很忙，根本没有办法去做梦。
对，
晚上的时候头脑是放空的。
哦，那其实不是，他现在赛斯告诉我们是说，你在醒时跟梦时做梦啊，它其实都是在一种意识的学习跟实验阶段。而事实上，他后面有更多的解释啦。你到梦中的时候，它事实上是回到我们说的源头。那在源头的时候呢，你其实的实验的这个速度跟范围会更大，然后角度会更广。
所以那我们现在在学习赛斯，那我们是不是现在开始回去哦，对，把自己有做梦的时候就是要记录下来。
对，
记录下来回头可以看一下为什么会做这个
观察，仔细的观察我们的所有的状况，不只是梦境，今天你看到什么听到什么旁边走进什么，那个跟你目前的学习的资料都有关，你知道我意思吗？我昨天在 电台上我有讲到一个叫做达尔文技巧。那什么叫达尔文技巧呢？达尔文技巧就是说，达尔文他在做任何的一个创作哈，他有一个很简单的方法。达尔文西了，对不起，讲错了，达尔文西技巧。这达尔文西技巧，他是用一张白纸，很大的一张白纸，然后他就眼睛先闭起来，让自己冷静一下以后哈，不是用眼睛看哦，眼睛闭起来在纸上作画涂鸦，涂鸦完了之后呢，再睁开眼睛看他涂的是什么东西，然后不是看他涂的是什么东西，而是感受这些picture 跟这些意象对他在创造上有什么想法。那这样的动作其实他在做一件什么事情呢？他就要接触他自己的灵感。那既然这样讲好了，我们在白天的生活是不是有很多高灵在护佑着你？但是问题是高灵不会讲话给你听啊，所以要怎么来告诉你呢？哎，让你踢到一个石头，让某个人来碰到你一下，让你看到某些事情，然后这些事情对你来讲有没有一个警示或者是个提醒的作用？有没有一个 hint？ 你知道我意思吗？对，所以我们说三 B 嘛，三 B 的话就是第一个在巴士上，第二个在睡觉的床上，第三个呢就在意识间里面，因为这个时候你自己是放松的，然后你就开始会在那个信息容易进来。自我的抓起不放掉了，信息进来以后，它是一种空的状态，心灵是一种空的状态。当你心灵是空的状态的话，你看到什么，你有一些感触，有一些诠释。可是因为我们平常都是在一种焦虑里头，我们一直在看我们在一种习惯性的一个思考状态里头哈，所以基本上你并不知道你是怎么想的，然后后面给你的资讯你也看不到。那梦中会给你很多的资讯，因为在梦中里头，你其实是用各种不同的资料在做可能性的实验，所以那个哈绝对不是你以为的，叫做日有所思夜有所梦，不是，根本不是那么回事。
像他们说那个意念创造实相，比如说像是我们有时候会想说，我想要买一个什么东西，我想要，应该就会好像就是说如我所愿的出现。可是我好像感觉上，我有时候会去看到一个社会新闻，或看到一个车祸什么，我好像会忽然有恐惧，是不是会发生在我身上？这样子是不是会去想？
对，所以基本上来讲的话，其实赛斯教导我们，像我昨天在电台上我也讲到，第一个就讲到就是说，怎么样让你的思考当中比较看到正面的那个部分了。
会去想负面，好像说，就要
你，我讲，你叫每一个人写他自己，他写下来的自己哈，常常都是，一个比较不那么理想的自己啦。你知道我意思吗？我看我自己，我也没有觉得我觉得我也是没什么，或者说觉得不够好，好。可是有很多人看我是觉得我还不错啊，对啊。可是这个东西就是看，一般看自己都会比较不够好啦。人一般来讲的话，在人生当中需要处理的就是那个不够好的想法，所以赛斯有告诉我们说，你不但要去想尽办法去记自己的那个好处的部分，因为好处的部分你从来没有去记，你都是记一些不好的事情，因为只有不好的事情才会记住，对吗？一件不好的事情可能记得几十年都还在记，可是好的事情是一下就忘光了。你看啊，像夫妻吵架，一吵的话，所有不好的事情全部都丢出来了。你不要啊，妈妈，你像十年前怎样？你说五十年了，全部都好那个东西，但是他好的部分呢，你都记不住了。
好的应该的，不好的不应该。
对对。好，但是你知道吗？当你好的时候记多哈，你自己的 image 是不是就起来了？好的 image 就会起来。那我们的人生是按照我们的 image 所创造出来的，我们的肉体是按照我们的 image 创造出来的，而我们的实际的一种精神生活或者是所面临环境也是我们 image 创造出来。其实这一章跟下面的几章哈，都是非常非常精彩啦。所以为什么我问大家说，你们看了这个对你们的感觉是怎么样？因为其实这，假如你真的了解他想要说的，而且整个过程你都很了解的话，请问你的人生到底在忧虑什么？因为这个醒时跟睡时，有生命跟没有生命，其实都是一个意识的学习，而且不是你个人的学习哦，不是哦， 不是你个人学习哦，是群体的学习，它是个意识之海，而且意识之海是大家在一起使用的啊，而且一直在组合啊。
所以为什么这几张我们都不敢讲话了，因为太难了。
好，但是看起来的话，你说像听他这样文章这样看什么梦游者什么东西，不知道在讲什么，好像对我也没有什么实际上的用处。其实这个用处才真的蛮大的，如果你真的了解他想要说的部分，那你会 我真的讲那种放松的感觉全部都出来了。那反过头来讲，那当然刚刚 Jenny 有在讲说你证明给我看，我是没有这办法证明给你看，可是我知道那个是对我来讲我在逻辑上是很通的，因为我自己是个生意人啦，我也在开工厂，我知道我在生产产品我一定要先做一些很detail 的一个精神性的讨论，然后再开始画图以后我一定先做 prototype 以后我一定会先去实验室去实验，然后最后我才会去客人那边比较可靠的客人那边去试销看看，最后我才会大量生产，对吗？那他是告诉我们说其实梦境就是在做这件事情，为什么他会是个梦游者？那假如是这样的话，那么你今天所做的事情根本就没有什么叫做 做对或做错，而且根本就是一个我们是大意识体内在意识的一个大意识体所个别呈现的一个实验跟他的一个感受的截取而已吗？天哪，那不是完全解脱了吗？这么样一个详细的 picture 给我们，不是像佛教跟你讲的，其实佛教讲的也都没有错，只是说那个比较用文言文的方式比较难去理解啦。比如说像我刚刚讲禅师告诉你说啊，你往内看就问谁在烦恼，这是没有错了。你往内一看一问的话，最后你会感觉到说没有啊，我是在看我自己的人啊，所以我烦恼的不是我啊，你知道我意思吗？有一个人在看在烦恼，那我在看着他烦恼啊，所以你会跳开来，叫跳机吧，是不是？你知道，但是他没有告诉你为什么会可以这样子，因为他其实意识跟另外一个意识他其实是相牵的。那他这里解释的非常非常的清楚了，他再继续下去哈，他说一般而言，在地球上的物种的一开始以你们现在所知道的形状存在，但是物种的意识是颇为不同。我们以为物种是经过演化哈，从小强慢慢变成其他动物，然后变成人。慢慢演化，他说不是的，为什么？因为他是从梦境当中开始做 prototype， 先有一个梦的世界，而且梦的世界当中呢，先演化到可以的，啪一下就出来，这样才不会说断层嘛，是不是？这样讲好了，如果当时没有去演化，怎么会所有的物种都会刚好平衡呢？那一个接一个都刚好牵到最好呢？为什么这个世界的所有的物种会平衡？沼泽就有沼泽，那大海就有大海，那空气就刚刚好是多少度，然后呢湿度就是刚好多少度，各方面的情况这个压力要多少，其实全部都刚刚好，为什么？
那个洪荒什么洪水什么是怎么来的呢？
什么你说大洪水那个是吧？
对啊。
可能就某在一个程度之后，可能这样讲好，在演化，比如说这样讲好了，我们现在在演化到21世纪，如果人类的痛苦到一个极点，而且没有再办法继续演化下去的话，有可能这个整个会从头来刷掉，你知道我意思吗？
现在很多的 disaster 不是很强。
对，就是说我现在这个实验场这个教室乱七八糟了，被打扫干净了。像人类其实你看现在人类跟以前来讲的话，我们现在人类所承受的压力跟痛苦比以前指数高很多很多，虽然物质来讲比任何时代都要丰富，可是痛苦的指数比以前高很多了。
不知道，没有，不记得以前怎么样。
对，以前的人根本不需要，你看今天美国在每一分钟都有新的法律会出生，然后你要去记那些法令吗？
就是不 同的压力。
对，不同的压力，然后有不同的规则嘛，你有很多很多的规则必须要去去守啊。可是以前的话，你可能就在一个村庄里面，这么几户人家，大家都互相照顾，
生活复杂
啊，不用念大学，不用什么博士班，
没有，可是生存那就已经很
没有。我今天不是说将士好或不好，我只是说有的时候忍受程度很高的话，你看那个忧郁症的比例会比较高，精神病的比例很高，然后痛苦指数比较高，那比较高，高到一个程度的话会怎样？会有灵敏会出来吗？
灵敏，
老天的灵敏啊，老天的灵敏的话就让你不要有这个形式，你就不用痛苦啊，这就是一种灵敏，某个角度来看是一种灵敏啊。
所以你说所有的这些天灾人祸就是所谓的另外一种的 message，
另外一种来讲的话也是一种灵敏，对吗？
解
脱，对啊，一种解脱嘛，对啊。
那这边在讲说意识变的形状，意识却很不一样，那这是物种意识很不一样，因为意识都一直在变动啊，互相连接。可是我们不是一直在讲说意识创造物质的部分，可是他怎么讲？我相信他这前面讲的那句话说，物种现在所知的形状，一开始就是现在这个大概这个样子。
对。但是物种的意识是颇为不同，那颇为不同的意识是什么呢？
那意识不是创造你的外向，应该会有一些不一样。
意识状态不一样。
对，可是我在讲说形状。
形状是一样的啊，你形状有一些不同。现在他所说的这句话，我来解释一下哈、哦。这样讲好了，假如说以前跟现在来讲，比如说在梦的世界里面或梦游者的阶段的话哈、哦，每个梦游者都知道。我不过是来当演员而已，所以你跟你的内在是连结的，好，就好像以前的人的话，他会知道说有一个天神，然后你内在有一个类似叫梦境的话，他从梦境当中可以知道很多事情，他有那种连结感，有跟内在有一种连结感。可是到现在的话呢，我们越来越物质化，越来越复杂，越来越深到物质化以后，那极度深入物质化的现象就会让。极度物质化的现象的意识认为他自己是孤立的，而且是绝对的物质化的，
连接感就越来越淡。
对，也就是说从唯心慢慢变成唯物，然后到了唯物以后慢慢变成唯物辩证，然后到了唯物辩证以后呢，他根本就不相信除了你眼前看到科学证明以外的任何其他东西，不好意思叉叉，你们义和团。
这种现象应该已经有过循环，
对，它会有一些循环，它极度发展之后会有循环。不过以现在来讲，它这里告诉我们就是说，它的物种的意识是颇为不同。比如说，你刚开始的时候，我只是一个 prototype 嘛，所以我虽然作为一个人，可是呢，我知道我是个人，可是我内在是有我内在的内我，啊，这个是很清楚的，随时都会跟你的内在去连接，尤其那种。像如果古代有一些萨满啊，或者是有一些通灵的人，他很清楚的。这样讲哈，如果你有，像我昨天有出体经验，对不对？那我出体经验，我就能够从出体经验当中去学到说，哦，其实人生跟出体这个部分呢，我们会觉得说，它根本就是，只是形象上的转化嘛。可是如果完全以科学的话，他会认为说，那个是个幻境。物质才是物质，你看到眼前看到的才是真的嘛。所以现在如果你生病的话，哦，不会有人去问你的心态嘛，他只是检查你的身体嘛，对不对？你碰到任何问题，我们就要解决现眼前的问题嘛。啊，他对还是你对啊？哦，他是怎么样？但是他不会问你的心态，他不会要你自己负责，他只在看事情的对错。但是不管你以后对或错啊，其实我们这样讲嘛，最后回过头来哈，你必须要为这件事情负责，因为那个跟你的心态一定有关嘛。因为我们这样讲，就是说，如果我们学赛事，我们知道说，我们的外面环境就是心态的一个实验场啊。你现在碰到的环境，绝对是跟你的心态是有关的。好，但是如果以物质来讲的话，不好意思，没有这回事。我只看是谁对啊，谁该赔，对吗？我最近在辅导一些朋友，我听到的都是对方怎么不对，怎么不对，怎么不对。我真的很想问一句话，说那你有爱他吗？啊，你真的有爱他？你说是他不爱你，那你有爱他吗？其实基本上也是没有嘛，早就没有了嘛。 对啊，所以没有的话你才一直在讨论是谁对谁错的问题嘛。但是这个问题最后讨论不会有结果的，除非两个人要相处，除非感情真的能回来，不然的话你怎么相处嘛。
可是他也得把那些负面的情绪，
对，
有一个
对，但是还是一样必须要从自己
疏导，
对，那负面情绪是需要一些疏导，可是我是说疏导的最后仍然必须要回到我们说新的感情是什么，因为是你的感觉去创造你的现状嘛，
就好像改变一个习惯一样。
就是我们那天不是一直在谈一个问题吗？哦，比如说丁山说我要帮你来啊，啊帮你没有来啊，那帮你来不来不是我能决定的，是帮你决定的，不是这样。如果以不二元对立的角度来看，是说当你的想法怎么样，对方的想法会因为你的想法而突然间一个绕弯，他本来是不来的，可是碰到什么事情他就来了，你知道我意思吗？因为我们是镶嵌拼图。假如不二元对立的前提是什么？不二元对立的前提是你怎么想环境会怎么跟你配合吗？
我想我们了解的太单纯了，
对，
太多的城市我们不能了解，
对，
所以我们只能想到说那个这一步，可是中间还有很多
这个
其他的 factors。
我跟你讲，这种东西就是说哈，这我在一开始写赛斯，我第一个问的问题就是说，我想种香蕉，好，那假设说我家里不喜欢种香蕉，那到底是我赢还是他赢？你看。那就想到一个问题，就是谁的意志比较坚强？
对对对，他
对不对？
问的问题，
二元跟一元的想法，
这是二元的想法。
可是问题，我们这个时空的设计就是二元。
对，你感觉上是二元，他现在告诉你是，像我们今天在讲的意思是，他其实是必须要回到一元的世界，所以一元的世界就是一块钱。好，也就是说你怎么想哈，你的环境会不知怎么变成那种样子。你知道我意思吗？两个夫妻真的要解决的话，不是解决对方，是解决自己的问题啦。当你对他的感受改了，但你一件事情的看法变了，其实我最近也很想骂人啦，
骂
来，但是我想骂的时候呢，我心里在想说，我干嘛骂？其实真正的问题是我自己啊，你知道我意思吗？
学得好，
对，
学得真好，
根本不是骂，不是
收费。
对，如果是表面上看来讲的话，我可能可以列很多的理由来证明。他怎么不对，那我怎么对，可是那个有用吗？没有用嘛。真正来讲是我必须要对这件事情负责，是我的心态，我怎么会有这个心态，这个事情怎么会呈现在我面前，当我心态改了以后环境会改，那个我们叫做不二元对立在讲的这个东西吗？
对，可是恰恰同时我知道，因为你的个性再加上你的修行，如果没有到那个阶段的话，你那个负向的情绪你得找一个方式去引导它。
这个是没有错，这个我都了解了。好，
你自己怎么处理你的？
我发现我没有这些情绪，
没有负向的情绪，
没有。
那你怎么会想骂？
我
学气
吗？
你想要骂人的那个 moment 一定有很多负向的情绪。
可是他不是想骂，他现在就不骂了。
他觉察，
我只有就是觉察。假如说觉察快一点的话，一两秒就过去了。
可以压
嘛，因为
没有压，没有压，
所以就是
他不见了，
所以就是
你在这，他不是压抑，
所以 Charles 就是你那时候在讲事情发生的时候。去处理自己的情绪的意思。
对，因为我假如说你这个是你自己了解以后，你根本就意思是说这样讲好了，你踢到了小狗对不对，然后你一直想要骂小狗，会想到其实是我踢到他，但就我想那个想要处罚他的想法就没有了嘛，因为不是他的问题嘛，是你的问题嘛。
可是有的时候你知不知道这个就是 100% be responsible。
对，
可是我的意思有的时候情绪上这个是蛮血淋淋的一个要接受的事实。
我了解你在说什么。
所以有的时候，
对，
我们的本性有的时候事情发生了，很想 point the finger。
对，没有错。好，但是我觉得我这几年我慢慢有在这个部分有在转化了。
就是念头这样子。
对，我觉得我有在变啊。比如说我这回去当然也跟一些同事在开会嘛，那当然也会很多人来跟我倒的意思知道吗？告状，哎，啊，有人说不好，厂长怎么不好，这个怎么不好，哎，对，那一听的话，我一定会想要叫来训训话什么之类的，但是后来我慢慢会有一种层次观，也就是我说的那个阶层观呐、啊，然后我会从这个当中我去了解，其实不是完全这样子的，事情不是这样子的，你知道我意思吗？哎呀。那这种东西哈，对啊，其实是有一些转化了。
所以事情都不是真正我们看到的那个。
有的时候我们会用很多东西来 来支持我们自己是很有道理，很能生气啦，所以因此我们不愿意负任何责任，因为都是对方不对啦。
还是
我们花了很多力气都在 proof 啊。
对，在 proof 自己是 OK 的，这边是很不好的。对啊，那个李敏然的儿子倪嘉森啊，他就说两个人对撞，他说我就是很客气，也是很好意，然后也是很善良的跟他讲一句他妈的。老师说你家是三字经的话，不管你多么客气多么好意，也仍然是三字经呢。啊，刚才不应该讲那三字经，没有，这是我是拷贝那个叫什么相声里面的，我是很客气也是很好意，然后我也是很温柔的瞪他一下，然后说一句叉叉叉。那个老师就说你不管有多好意，你讲那样就是不对啊，
骂人
很骂人就是不对啊。好了，我们继续往下去。我刚刚解释过了，那个物种的意识形态不一样，所以不一样的话就是越来越物质化，并不是说它的意识形成形式这个意识不一样，而是说它的那种物质深度会更加的深入，更加的深入，它就更不知道自己的来源跟这个心物之间的关系。你以为你看到的是你自己的物质，所以你不断要保护你的生存，然后你会不断的恐惧你的生命的消失，可是你却没有想到其实真正的是你的心。那可是早期的人类的话，他的心物之间的界限比较小，他说所有的物种透过林林种种的身份认名而更亲密的相连，好，自那个时候始呢，这个身份的认名就进入了知觉的底层，有没有？这里在解释刚才那个部分，也就是说那个意识颇为不同的那个部分。所有的物种都有不同的身份，你觉得你自己是人啊，他是Susan啊，他是 Lily 有什么东西？那有这种身份的话，就会认名跟，其实，在早期他们是互相能够认名，我是我，你是你，可是我们是相连的，然后我们之间有非常亲密的一个相连。可是自从那个时候起，什么时候起呢？就是物质化之后，啊，意识变成物质化之后呢，这个身份的认名就进入了知觉的底层了。啊，越来越物质化了，啊，可是呢，他说最初的时候世界只是一个梦，而你们所认为的醒时的意识其实是在做梦的意识，整个世界它其实是从一个梦的世界开始 prototype 的，而且其实梦的意识的实验也会比较快速了，啊，可是到了后来呢，就是我们连梦的世界我们都认为那个是假的嘛。那我们现在的意识呢，其实是做梦意识的一种意识，不是吗？各位，对吗？这样对吗？我们是不是从梦中当中去选择一个想法来白天去实验它？那这样讲的话，白天的那个意识是不是醒时意识是梦中意识的一个意识？没错吧？他这样讲没错啊。所以他说呢，整个地球整个环境是精神性的建构。你以为的花草树木、阳光、地球、岩石，这些都是精神性的建构，由一个有意识的原子所建构的。每个原子最初都是由意识单位所形成的。那各位，你如果是学过化学，你就知道，所有的地球上的东西就是一百多种周期元素建构而成的嘛。啊，那所谓的一百多种周期元素，全部都是同样的原子啊。你跟所有的其他的这个石头、草木。所建构的原子的这个都是一样的东西建构，只是它原子量不同而已，原子价不同而已嘛。变成黄金跟变成碳，可能只有差一点点东西而已嘛。啊，这是由原子所建构的。啊，那原子最初是由意识单位所形成的。啊，以量子力学来讲，确实是这样子的哈。然后这些单位被当作是存有跟力量来运用，所以呢。意识形成一一单位，然后这一一单位带动原子跟电子，刚刚讲过嘛，然后形成我们说的染色体，那一样的形成树啊、草啊、太阳啊、花草树木都一样啊。所以他说我不是在谈精神力学，所谓的精神力学是我怎么想啊，背后有一个心态，那叫精神力学嘛，精神动力嘛。好，那一般我在赛斯书呢，我想整个赛斯书的结构当中呢，它 其实一直在谈我们说的精神力学，精神动力了，好，就是你做一件事情它背后有一个精神动力。可是他现在不是在谈精神力学，他是在谈什么呢？谈存有。什么叫存有呢？ entity 就是我们的内在自己。好，所以他说这个字的真正意义是什么呢？是具有不可想象的创造力跟灵异属性的存有。我们的内在有一个存有，具有不可想象的创造力，有不可想象的能力，而我们每个个人是从那个存有来的，而且是这个存有的创造力。那请问你还会背负什么罪吗？会吗？因为你的存在是你的存有所创造，而这个存有它背负无穷的创造力，它用各种方式去画它自己，它用各种方式来说它的故事。那这个故事再怎么样悲惨，是不是他想说的故事？所以他在谈的是存有，不是在谈精神力学。好，那我们必须要先谈存有，才能谈精神力学嘛，对吗？那我们所谓的存有是什么？是用无限的心智推展出来有目的的片段体。天哪，你现在那个 无限的这个心智里面所推出来的目的的片段体啊。你看到迪士尼乐园 有米老鼠是谁画出来的？华德迪士尼啊，他推出很多的有目的的角色啊，啊，无限的心智当中推出来有目的的片段体。所以每个人就是这个无限的心智，这个存有，这个有不可想象的创造力跟灵性属性的这个存有所推出来的有目的的片段体。好，所以那个心智却充满的给予世界的光明跟灵感，所以你就会有无限的光明跟灵感。好，他这往下来讲，他说我们说的这些存有，也就是说充满的这个创造力，这些存有呢是非常的古老，是如此的古老，然后他会留下自己出神状态的有目的的片段体。存有先有嘛，好，然后他会留下它的片段，那这些片段你会形成什么？岩石啊、丘陵啊、空气啊、水啊、山峦啊，以及地表所有的成分。原来我们都在自己的世界里面，在自己的存有里面啊，你从来一步也没走出去了。
包括人类也是。
对，包括人类也是。
所以我们都是在一种。
对，所以赛斯医生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哈，你的感觉。就是整个世界的感觉，为什么？因为所有的事，你以为是大师来教你，所以你会了，没有，因为你本来就会了。别人加持你，所以你有能力，不是，是你有能力。别人医生来治疗你的病，不是，是你启动你的那个能力，因为根本就是你的能力，没有其他的。外在的所有的环境跟世界，不是心态而已吗？你同意吗？所以笑得那么开心。你说教子很有进步哦，是不是？
对呀、啊，哎呀、啊。
这个说法是赛斯非常独特的一面。
对。
跟别的宗教
都一样。
对。
都一样。哎，你去仔细研究哈、哦，不要用宗教观去看这些圣经啊、佛经啊，其实他讲的东西都是一样的。对。那些存有是在一种出神状态，根本就是你的力量，没有别的，哎，只有你的力量才有力量。好、哦。所以他们的潜力没有减少，而且他永远在跟你沟通。你以为的你生存在的这个地方，根本就在如来佛的手掌心下面，因为你根本就在护佑里面，你根本就是他的梦想，你根本就是他的渴望，所以你的心想事成根本就必须要会实现的，连不实现都蛮难的。只是因为你想的还不够清楚，你不断在拉自己而已啦。只要你把恐惧放下，你的力量全部都出来。好，所以在其他你们并没有认知的层面，他们跟你们之间有经常的沟通，所以根本神就在你身边了，以至于每个物种跟其他环境之间有无止境的互相作用。环境是活的，环境不是死的，因为它就是你的存有。好，石头会掉下来打到你，因为石头是存有。那所以当你的心态很好的时候，你就走在乱山堆中的话，石头刚好没砸到你。就好像我们在看007， 怎么大家都被打死，那007就不会被打到？这是我以前从小看电影为止的疑问。奇怪，那个情况不是就应该死了吗？怎么刚好就他就没有打到这样子？哎，人家这样过去就已经死了很多，他跑那么远，结果子弹都刚好没打到。而在飞机上扫射的那个叫做那个Indiana Jones， 其实怎么都没有扫到，结果飞机还会去自己去撞回。啊，因为环境跟心态是互相在作用的。好，他说没有一个地方在那儿意识停止而环境开始，那也没有一个地方呢是环境停止而意识开始，没有的啦。我们以为是环境创造意识，对不对？有什么有山则林啊，有烟则什么有龙啊什么之类的，然后有水就会有鱼啊，好，有环境就会有意识，对吗？其实不是，是意识跟环境同时一起工作，互相影响的。好，为什么要有水呢？因为要有鱼跟水是同时在同个意识形态互相影响、互相创造的。那这样的一个说法，对我们到底在实物上有没有什么好处？有的，也就是你根本不需要担心世界毁灭，因为环境跟意识是同时的，它是互相配合的，所以根本没有受害者这种事情，根本没有环境来影响你这种事情，因为环境跟意识是同时开始的，而且是不可能只有一边的。啊，也就是意识停止了，环境开始，然后环境毁灭了，然后意识怎么不会的？这互相啊，每个生命形态以每一种不同的每个生命形态是以其他的每一种造成，也就是说环境跟有机体是彼此创造的。啊，这句话就很美了。
所以这就是你刚才说的，我问的那种天灾人祸是意识，人的意识造成的。
对啊，
太痛苦的意识。
对，环境跟有机体彼此创造。好，丁山说我想 Bonnie 要来，结果 Bonnie 是他的环境吧，除了我之外我是主体嘛，其他都是我的环境嘛，你是我的环境， Lily 是我的环境， Stacy 是我的环境嘛，我想要这么做，我跟环境是互相创造的，你知道我意思吗？啊，以这个角度来看，比如说，哎，我们的读书会来了几个人，我其实并不知道，我现在是不会担心的，因为你走得进来是你拍谁，跟你的心态有关，啊，当然跟我的创造有关。
因为你也不想太多人。
啊？对呀。
为什么？
这某些心态吧，哈。他说可是呢，形状完全实质化之后，所有的物种仍然以梦游者的方式应试了很多世纪之久。好，也就是说我刚刚讲了，当我的产品做成 prototype 放在实验室，我要实验一段时间，然后才开始变成物质化，所以形式开始完全实质化了，然后开始就还是用梦游者的方式运行很多年，这实验了。然后以那个时代存在的角度来说呢，时间跟其实并没有这个时间的这个过去这样的一个角度啦，只是说为了要让我们了解那存在的尺度来讲，时间的过去并非以现在的同样的方式来考虑的，那个期间并非把非实质的意识跟在那个时间把非实质的意识跟物质联合在一起完成。你看哦，单单这句话的话你自己再好好去想想看啦，什么叫非实质的意识？做梦啊，想象啊，感受啊，啊，什么叫实质的物质？我现在所看到的事情，连人类有史以来的创造的方式，就是非实质的意识跟物质呢联合一起工作完成的。不但这样子啊，他还要完成之后还要考虑一段很长的时间，用梦游的方式过了几个世纪才把它推出来。那我们的人生不是一样吗？你心中有个烦恼，或心中有个。有个害怕，那个跟你在梦中跟实境也会酝酿很久，然后就再把它推出来让你去恐怖一下啊。所以这告诉我们说，非实质的意识跟物质它是共同创造的，然后创造以后开始怎样啊？他说例如呢，地心引力就慢慢被稳定下来啊，经过 prototype 以后，现在的温度就是要300度啊，那峰值要5公分哦，那慢慢的地心引力要被稳定下来，因为稳定下来人才可以在地球上有那个引力，才不会 不会太高嘛，跌下来还可以跌得实嘛，不然跳楼就跳不实，也蛮麻烦的啊，开玩笑的哈。所以季节采取最适合的一种方式来配合生物的节奏，那环境跟生物彼此适应，就是这么回事啦，就是这么回事。那一直到那个时候，主要的沟通仍然形成意识单位的典型模式。什么叫意识单位的典型模式？就自然而然自发性的发生，没有语言。意识不需要意识的沟通，你跟狗，你爱那条狗，爱那条狗会跟你摇尾巴，啊、哦，这个典型，它狗不会说你的话，啊、哦，这是每个单位都知道它跟地球上的其他意识的这个互相的关系。所以生物是仰仗着什么？所谓典型的模式在这里讲，他说仰仗着内在感官，同时学习新的高度的一个肉体感官。内在感官就是大家都知道，肉体感官就是我只看到时间跟空间，啊，比如说我现在看到莉莉，我就知道，哎，她的表情，她的感觉，对吗？可是内在感官不需要，我看到你，我就知道你是怎么想的，就是内在感官，对吗？所以天眼通、他心通、宿命通，什么都通，就厕所不通。好，内在感官就是所有都通嘛，这就是我们说的典型的意识模式嘛。但是肉体感官的话呢，要学到怎么样？学到运作新的高度专特殊化的，我们才能用眼睛去看。而这种感知的瞄准是很重要的，因为什么？因为在肉体里面，意识会完全被唤醒，你必须要在时空的交叉当中无懈可击，不然会死掉。你现在产生肉体，然后肉体感官已经没有内在感官的这个能力喽。所以呢，你要知道，如果你没有看到老虎来了，老虎就把你咬死喽。没有看到车子，车子就把你撞死了。好，所以一个人如果失魂落魄，走在路上是很危险的。所以他不要精确的交叉，要无懈可击的交叉。好，啊，有些人有点恍神，那就比较麻烦。喝醉酒不能开车，现在台湾听说很严格。为什么？因为那个在时空的交叉是有懈可击，而不是无懈可击。你知道我意思吗？好。所以身体变成肉身体，把梦身体变成肉身体，本来这个身体是在梦中先有的，然后梦身体变成肉身体， prototype 变成实际的产品，然后借着感官的应用呢，向肉体的频率调准，我为了让肉体来体验，比如说男女之爱，那用想的跟实际上有肉体是不太一样嘛，所以你必须要借着频率然后对准肉体，而这个频率呢，有时候是有很大的威力跟诱惑力，比如说喝品尝这个美酒，哇，真美味耶！哦，那个比目鱼用烤的，好好吃哦！哈，哦，只有在台湾吃比目鱼用烤的，好好吃哦。但是你又想的，我现在告诉你，哎，比目鱼用烤的很好吃，你们知道吗？
想象。
对啊，你没有闻过玉兰花，那我告诉你，玉兰花好香。你请问你要怎么样？你只是用想的。可是这个，所以这个频率的对准是很有威力，而且很有诱惑力的。在人世间所品尝到的这个滋味，哈，跟你在用意识，哈，用梦中所品尝到的是不太一样的。所以他们过到每个生物，从最微生物到大象，都包括在一个时空的定位里面，而且在一个很有力的内基力的网里面，啊，大象变成大象，不是梦大象，啊，因为梦大象压不死你嘛，对啊。所以在开始，人的梦跟他切身的肉体的这个存活是很相关的，所以人要先要透过做梦，因为人不会，人那个时候没有 internet 嘛，啊，没有网络，没有照相机，什么都没有，所以他必须要靠什么？靠梦。比如说你生活在撒哈拉沙漠，那你不靠你的梦，你怎么知道你应该往怎么走？啊，所以人的梦跟肉身的存活是很相关的，它给人情报，而那个情报是给新的肉体感官出于必要而必而，那个情报是新的肉体感官出于必要而不能容纳的，我们只能透过梦来感受情报，但是肉体是看不到，因为肉体一旦看得到，你的实验全部结束，对吧？啊，比如说我碰到我的心上人，那我不能立刻知道他就我的心上人，啊，那一看一知道的话就没辙了嘛，下面戏都不用演了，那可能还要经过一番挣扎，所以，哦，原来是他，我跟他后来结婚了，啊，他是我的心上人，对吧？知性不能先让你知道了。这样讲好了，如果你都知道你今天会发生什么事， 如果你都知道你今年要发生什么事，那请问你的人生怎么过？对不对？好，所以变成在梦中你当然都知道啊，在信息场你什么事情都可以知道啊，情报你都可以知道，人的梦可以得到所有你发生的情报。可是呢，当你有肉身的话，这个情报是不能被容纳的。所以当你了解这一点，就不用去算命的啦，那个对你没什么好处。那个感官只能感知切身的环境，我们的肉体感官只能感知切身的环境，因为我们不能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事，要不然就不好玩了。好，叫你去看电影，然后 结果都告诉你了，那这电影怎么看？所以人的梦呢，去弥补那个缺失，因为我们有感官，所以我们只能知道我们眼前的事。那可是呢，我们想知道一些信息啊，那梦弥补那个缺失，借着以前很容易得到的较大的一般性的情报跟利益，填满了他的意思。那他这里提到，你在梦世界、梦肉体的时候呢，梦身体的时候，这些资讯你是可以拿得到的，很容易拿得到，也就是每个人都在通灵状态了。哦，这是梦的世界。可是当你的物质越来越明显以后，越来越唯物之后呢，你就只能感受到你切身的环境了。那么这样的话呢，你在梦中你是可以弥补那个缺陷的。所以他这里提到说，当一个人睡着的时候，他能够利用那些包含在组成他的肉身的那些意识单位之外的情报库藏。哎，各位，那么这样的话，梦有多重要啊？
信息的库藏。
对，换言之，就是你的所有白天所产生的资料呢，全部都在那个库藏里面。然后，哎，属性所产生的资料也全部都在库藏里面。好，然后我一到了梦境，我就知道这库藏里面有什么东西，去偷挖它的银行存款。
我也常觉得你偷我的 idea
哎。yeah.是偷
拍，开玩笑，每个人都不知道是谁先开，或者是
我没有
谁的，因为天下文章一大抄嘛。
对，我没有偷你的银行号码，我已经很仁慈了。OK，
真的啦，我常常觉得天下文章一大抄
是
真的。
不过说真的啦，就是说，当你了解这一点的话，你怎么教孩子，就是要让他了解。梦是一个信息场，然后灵感是一个信息场，因为这样的话，他取得资料的方式就更加的有利跟广泛。
都还不会呀、啊。
所以慢慢他会比较容易会。
哦，他可能
讲。对，年纪越轻越容易。像李世成在训练那个手指识字啊，必须要在14岁以下。
对。
好、哦，大人教不会，你怎么教都教不会的。
老啊。
对，因为他相信，而且他很容易去开发这个能力的。那如果孩子很小的时候，这里已经很清楚，赛斯已经，除非你不信赛斯之言，那就不用来了。如果你信的话，他告诉你，我会赶走人的，意识单位的情报，情报库藏在哪里？美国银行的库藏在哪里？在你睡觉的时候梦中，去挖金矿啊！
看你功力了，
对啊。所以，因为他告诉我们，就本来就从那个 prototype 过来的。那你睡着的时候，
哦，难怪那时候签那个什么东西，那么多人疯狂的去迷信那些 number 那些
对
灵感，到处去，对不对？
对，那个叫
百家乐
，大家乐。
那现在没有什么疯了哈。
对，因为有些东西是跟灵感有关嘛。
嗯，
对。
有些大概真的 work out 过。
像我以前我岳母就问说，哎，你家的号码门牌号码几号？然后，哎，你的什么？但是你可以看到他签中的比例真的是比较高了，你知道，因为某些数字
有啊，才会那么多人疯狂的在那边迷信。
因为那个不成几率，就是说跟几率是不成比例的啦。哎，我们谈到那个荣格讲的共识性啦，就像我说的，我那天要走之前才跟你们谈 EST 嘛，那谈很久，然后我一下。Freeway 就看到一家，就是一个车牌，就是 ESTCO， 怎么会那么准呢、啊？啊，这部车就一直跟着我回家，你知道我意思吗？哎呀，
下次 找点好像有价值的东西，可能就被。
这里像刚才到现在所讲的东西里面，我还没有仔细去讲，里面很多宝藏，很多库藏。但是问题是你只是听听吗？还说你可以拿来用？如果你来用，你怎么用？然后你怎么教孩子？你知道我意思吗？这很确定告诉你的就是，我们是从那个实验场这样演过来的。那你怎么去用它？还有你这些灵感、这些资料跟后面的这些部分，你怎么去确定你自己？然后你怎么去使用它？所以我为什么课堂开始的哦，问你们说，那你听到这一堂课，你的感觉是什么？对你的帮助是什么？为什么要这样问？因为我要看你们有没有看到我所看到的啦。
你有这种功力啦，还没有啦，所以才要来
六五嘛。对啊，可以用这些东西啦哈。所以他说，当人做梦时，这个讲了两三次了哈。我当时以为是 baby 念错了，后来对啊，
我以为这个
念想起卡住
了，结果我后来一看，其实没有，他没有念错哈。说当人做梦时，当人做梦时。也在强调哈，人实际上回到一个醒时状态。天哪，你做梦的时候你是回到醒时状态，那个是信息场，那个是资料库，那个是意识大海。原来你做梦的时候是回到醒时状态，是回到
前醒前状态，
一样的吗？
一样的。
对啊，做梦的时候就是回到一个是你其实是做梦的时候是一个醒的状态啦。那他后面有解释吗？那是当肉体生命本身从中落出的状态。你的肉体从哪里来？梦中来的吗？你以为的自己自我是哪里来？是从内在来的吗？那你做梦的时候你是回到那个从中落出的那个内在状态啊，只不过现在它是一个新的生物，一种新的意识，而所有其他意识也是一样。所以那么这样的话，你真的可以把你现在的这个生活状态看得比较轻一点啦，还比较勇敢，比较 不需要去担心。因为当人做梦时，当人做梦时，那是从是回到一个醒时状态，回到意识之海。所以在梦中呢，所有的物种使他自己跟他的老联盟相熟。原来 我在做梦的时候，我就可以看到我的老相好哦。跟老人像以不同的方式来读自己的身份，我不是我，好、哦，我只是出生了，但是我的内在可能，就是说我有我的一个联盟，然后我有我自己的身份，然后他说记起以前的情况，记起他们彼此形成彼此，天哪，我们是彼此形成的，好、哦。你不就在那边导读，你们要来上课，其实我们是彼此形成的，那我们彼此是都会记起原来我们是哦是什么状况。所以所有的物种当中是彼此形成的。他说我承认这样的一个故事比一个上帝创造世界，或者是在一个无意的宇宙里面哈、哦、就是一个是基督教的，一个是科学的哈、哦、透过不可靠的激励而实际上创造的故事要难懂得多了，没有错吧。然后科学家老师讲说，用猴子在打字机上要打几百亿年才能够打出一篇莎士比亚的文章，意思说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了。他说我的故事是比较庄严而伟大的啊，那因为真理的成分在里面，只要你能够有那种开通的心而愿意去倾听，你的心智当中是可以找到共鸣的，因为那本来就是内在的，那是真理啦哈。因为人的心智本来就有意愿的，想要阅读那个活生生的愿望，正确的阅读的那种活生生的愿望，要去了解真理的那个活生生的愿望，而对他自己广大的传承是有所感知的。因为人是会思考的，而且不是只有人而已，所有的不管什么样的生物，它其实在奇异的部分都是接受到祝福的。不要看不起任何其他人，就算有人比你笨，你不要白痴，哈哈哈哈，不用笑、哦、或者是看到哦，他是狗，他是猫，看不起他，说所有的生命都是我们都是同样的灵魂材质所做成的，不管他的尺寸，不管他的智商，不管他的身份是什么，然后每一个部分都有它的有效性，没有任何一个部分会被消灭，虽然形式是会改变的。所以我因为出于必要用联系式的方式来讲这个故事，但是世界跟其中所生出来 的生物呢，其实就像一个随性做成的一个一直在演奏的曲子。好，那其中呢，鹰鹕本身是活的，并做出他自己。你看哈、哦，他提到鹰鹕是活，意思是说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对不对？但每个万物都在弹他自己，结果这像是一个曲子，一在弹一个曲子，二在弹一个曲子，万物在弹那曲子，而他所弹的曲子都能够互相配合。其实这个地方很美，很美了。好，鹰鹕本身是活的，每个鹰鹕是活的。我们是一切万有的音符，可是我们是活的，以至于演奏家跟音符是同一个目的，跟演出也是一体的，所以我们所做的事情一定是一切万有的渴望，而每个演出的音符继续弹奏它可能的版本，我们不断在可能性当中去探索，而形成它自己可能弹出来的所有可能性的曲子，而同时呢又在其他的这个乐器的主题跟旋律里面配合参与配合，然后每个音符演奏出来界定他自己，同时也在整个曲子中有他的位置的存在，所以我们放心，我们一定有我们自己的位置存在，然后有意识的心智无法处理那种多次元的创造性，所以当他被自己的主题带着走的时候，仍然是他自己，那只是扩张到一种新的认知，所以我们的世界在创造力所做的这个曲子里面追随他自己的主题，那每个人在做是不是在同一个主题，社会有社会的主题吗？我们根本就在这个主题里面，所以你们想知道你们是从哪有进入这个音乐的作品当中吗？我怎么出生的啦、哦、他说我在这里用一个音乐的 比喻是来指出我们跟这个感知的频率打交道，我们对准了地球的管弦乐器，对你们来讲对时间的感知只是一个习性而已，假如说我们换了这个习性，那我们就自由了，我们完全没有办法不会被这个所谓的地球的感知所限制啊，因为我们随时都会做梦啊，随时可以改变我们的意识啊。那为什么我们有这个习性呢？因为一旦这个物质世界开始的话，我们就是必须要学习这样的感知习性，所以在我们的肉体感官会逐渐的变成敏感跟确定化，所以我们都只看到了眼前的事情嘛。好，然后他说我们为自己设定时间，一旦更大的感知被扩大以后，总是出现在你们意识跟梦境的背后了，是梦境伟大的活动，使你们作为心理跟肉体的生物，然后去认知跟记住在你们的世界里面。哎，我把它硬把它最后又用感的吧，但是其实这一段基本上我还不太愿意用感的，其实他讲的很美了。好，那其实它能够让你再回过头来看看，那你现在所过的一生，或你所做的创造，你所做的所有的选择，它其实都是一个大主题，一个大的一瘸的这个音乐里面的一个变奏，而且根本就被带着走的。他说我们来讲一下励志好了。好，什么励志呢？那他往下了，他说我们来讲励志，我期待今天晚上这样的课能够帮助你架构一跟架构二的本质。为什么讲励志跟架构一跟架构二有关？因为你的励志跟你的形式不是还是来自架构二吗？不是心理的状态去产生这个部分吗？他说你们的精神活动在形成实际物质上是非常重要的，也就是说你以为的人生，你以为的励志，它先在架构二先被形成了。那你们有没有觉得这一堂课很棒？他偷偷地来解释一个整个过程，就是那么短短的几页而已哦，那解释的这么清楚。那假如赛斯有值得你相信的地方，或者是你觉得按照你的推理，像我个人来讲的话，我还蛮相信这种方式啦，因为跟我在做生意还蛮像的。好，生意是这样做的嘛， 没有说我要推出一个产品我就这样推出嘛。那显然我们现在还是在 prototype 的状态，因为我们随时在做梦啊，我们随时在改变意识啊。所以以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我们真的是安呢。我今天其实我的导读文哈、哦、也写的，我自己是觉得写的还不错了。看一下好了。我说我们的身体来自于父亲，那我们的精神是来自于天父，这有点像基督教。然后呢，这个前面没什么了哈。这样啦，你们大家自己去看一下好了啦。我觉得我今天的导读写的也还好了。OK， 那我们就到这里为止。那如果要聊天要讨论事情的话，我先把电脑关掉。你们有什么想法吗？还可以接受今天的课程吗？
很棒。
会太深吗？
不会
了。需
要 Charles 解读，很多才行。
谢谢哦。
谢谢。